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4年12月24号到12月30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全世界大法弟子恭祝师尊新年快乐。
2014年波兰法会召开。2014年12月20日，第11届波兰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大会在华沙 Ochota 区文化宫召开，来自全波兰各地区的法轮功学员共聚一堂，畅谈在法轮大法修炼路上的故事和体悟，向师尊汇报在真善忍的实践中去掉执着提高心性的证悟。有10名学员在法会上发言，法会结束了，大家还在互相交流互相探讨，最后波兰法轮功学员集体合影，愿在助师正法的修炼路上牵手踏归途，也恭祝师尊新年快乐。
新加坡法会召开，展现大法美好，作者新加坡法轮功学员。2014年12月21日，新加坡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隆重召开，来自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越南及澳洲等国的法轮功学员汇聚一堂，交流修炼中学法修心广传真相的体会。19位法轮功学员先后上台发言，分享实修心得。
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园地。
讲真相救众生，这是我最大的满足。辽宁大法弟子。师父说，救度众生是第一位的，讲真相是救人的办法。各地讲法寺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所以在修炼的路上对我来说，讲真相救众生这是我最大的满足。记得九评共产党奇书发表以后，我就坚持每天出去面对面讲真相，送神韵光碟，发真相资料，劝三退，多时一天10多个，少时2-3个，无论严寒酷暑，刮风下雨，我始终坚持出去，坚定走自己讲真相多救人修炼的路。冬天用胶水沾不粘胶，一贴多少张，很动手，胶水粘手，我都不在乎，就发出一念，我是大法弟子，使命是来救人的，什么冷啊，什么粘啊，对我都不起作用。因为我是神。说来也神奇，此念一出，不一会儿手就暖乎乎的，越贴越热，也不粘了，结果几十张一会儿就贴完了，身体也不觉得累，轻飘飘的，真是神的状态。到了425513，我就往电线杆树上挂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真相条幅，让有缘人都能看到得救，同时也震慑邪恶，证实法。一次我遇到一位开轿车的司机说，大叔，告诉你一件好事，你知道三退保平安吗？他说我不知道。于是我给他讲了真相，用化名给他退出了中共邪党组织，还送他一张神韵光碟，他当时感激地说谢谢谢谢。又一次遇到一位开轿车的，我拍车窗，他把车窗打开了，问你干什么？我说送你一张神韵盘。他说我不要。我又问你知道三退保平安吗？他说我正找你这样人呢，我都找不着，你竟送上门来了，上车吧，跟我走。当时我没有怕的观念，也没有动任何人的心，心里想着的是给他讲真相能救了他。所以我一笑说， 你能这样做吗？我是真心的为你好啊，是劫难来前在救你。话一出口，顿时他的气就消了，接受真相了。瞬间的变化让我想到了师父说的下面的无边法理，真是千真万确的呀。师父在新加坡法会讲法当中说，没有你自己的任何因素，你不想得到什么，甚至于你不想为自己保护什么，你真的善意为别人好，他真的能够看到你这颗心，不管是什么样的人。一天我学完法骑自行车回家，路上被一个小男孩从身后冲过来撞倒了，嘴摔了个大口子，牙也摔掉了一颗，满脸是血。当时把小孩可吓坏了，问大姨怎么办呢？咱们上医院吧。我爬起来说，孩子你别怕，给大姨拿点纸来，我擦一擦血。我是修炼法轮功的，我不会赖你的，你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说我记住了。我又告诉他说，我没事儿，我有师父保护，今天如果没有师父的保护，说不定会怎么样呢。给他救了之后，我扶起自行车，也没管脸有没有血，骑车就回家了。到家后我向内找，今天为什么会出现被撞这件事情，找到了，因丈夫好抽烟，总想管他，他也不听，时间长了就成了执着。我悟到，总想管他的心是错误的。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当中说，你生前身后所有的事情师父都给你管，用着你操什么心呢？你操得过来吗？你安排得了吗？是你说了算吗？我不是给大家讲过这个道理了吗？他福分没有，你安排什么都没有用啊。可是师父却能给你安排得了，有没有我都能安排得了。你说你操什么心呢？你只有去修炼，我什么都给你管，不是说过了吗？可是你们修炼不好，我什么也管不了。加上管他的时候不听还生气，这不是冲着自己修炼不好而不善的这颗怨恨心来的吗？此心要是不去，今后怎么能更好的去给世人讲真相，救更多的人呢？于是我和师父说，师父，我太执着于常人了，人各自有命，随其自然吧。之后心也就平静了，结果大口子三天就长上了，脸肿也消了。我真心的感谢师父，弟子今后唯有精进，圆融师父所要的，走好走正师父安排的助师正法正实法的路，完成使命，圆满随师还。
突破怕心，再次走出去救人。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慈悲伟大的师父好，同修们好，我是1996年得法的，丈夫比我先一步得法。得法之后，法也学，功也练，但不知道精进。720后，有一次，我丈夫的车和火车撞上了，丈夫被甩出去很远，鞋也丢了，车也碎了，但是人没事。丈夫说，是大法保护了我，是师父保护了我。在丈夫身上，我看到了大法的超常。从那以后，我开始精进，开始撒真相小册子，贴真相不干胶，派出所车上、门上、电线杆上都贴，有时也和同修一起到偏远农村去撒，到家都是后半夜一两点钟，走的脚都起泡，但也不觉得苦，一点也没有怕心，心里就觉得好。有一次上娘家撒真相册子，贴不干胶，被不明真相的世人举报，我被非法绑架到看守所，警察让我签字，我一律不配合，后来被非法判2年劳教。刚到劳教所，在师父的加持下， 以病野的形式闯出魔窟，回到家后，被绑架迫害的阴影始终挥之不去。我出现了严重的怕心，大门天天插上，总觉得警察随时都会来抓我，听着警车响就害怕，听说有同修被绑架，我连饭都吃不下。虽然怕，但也放不下师父的法，救人的事也想做。一次同修给了我一张真相贴子，干农活的时候，我鼓足了好大的勇气，把它贴到了地里的电闸门上。贴上后，手哆嗦的，镰刀都拿不住了，就怕到这种程度。同修看我这个状态，也替我着急，就主动去找我撒真相册子。同修在前面撒，让我在后面跟着，我都害怕。我说，你们撒吧，我回家了。从那以后，我怕同修上我家，怕同修找我去发真相。就这样，我一直怕了10年，直到2013年，一个同修来到我家看我这个状态，就主动和我学法。上午我俩一起学，下午到学法小组学，晚上又到我家和我一起学，到整点就发正念，一直学到发完12点正念。有时同修都不回去，早晨陪我一起晨练。就这样，我们一直坚持了一个多月，同修就开始带我出去救人，一开始领着我面对面送神运，碰见人同修就让我去送，我就硬着头皮去给。后来同修就带我一起去面对面讲真相，同修讲，我在旁边有时怕心上来，还要躲得远远的。后来同修就让我去讲，当时我的感觉就像架在刀尖上一样，那我也硬着头皮去讲，结果还讲退了。再后来同修就不和我去了，我就想是什么原因呢？后来我悟到了，失去我的依赖心了。我想起了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所有的关都是你自己闯过来的，那才了不起。释迦牟尼佛不是证悟了自己的戒定慧吗？那他可是自己闯过来的，你们也是，都得自己走出自己的路。我应该走出自己的路。打那以后，我几乎每天都出去救人，市集、早市，一开始就3个2个，也有时一个都救不了。但是我也不灰心，回去后找自己，通过不间断的讲真相，我去掉了怕心。我还利用亲戚开的店铺给学生讲真相，开始的时候就3个5个，有时还达到20多人，但我不执着数量。一次我给一个中学生讲真相，他还破口大骂，我也没动心，又继续救人，又讲退了好几个，我才回家。学了师父在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我觉得师父又推了我一步，我就和同修一起坐车挨家挨户到农村讲三退，我们还坐车到周边地区的集市上去讲真相。在讲的过程中，有的一说就退，还说谢谢，也有咋讲也不退的。不退的我也不动心，就是救人。一开始我讲的时候挑人讲，专找老弱病残的讲，意思是好讲，结果人家还不信。师父在法轮大法各地讲法久，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挑选不是慈悲。我悟到众生都需要救度，我就不挑人了。现在不管是年轻的、年老的、开车的还是骑车的，我都救。现在就是讲顺了，遇到人就讲。一天不出去救人，我心里都不踏实。同时我还打真相语音电话。就这样通过大量的学法，在师父的加持下和同修的无私帮助下，我突破了10多年的怕心。真是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转法轮。 最后以师父在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最后一段讲法与同修共勉，来在世上的生命，当不上人，当动物，当植物，都等着大法弟子救度。你们做不好啊，不只是你们自己做不好，你发愿要救度的那些生命都将失去机会，你们责任重大，未来等着你们，宇宙众多的生命都在等着你们，修炼如初必成，若有不妥请同修们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何时。
世人觉醒，河北大法弟子静华。一天下午，我开着三轮电动车，拉着同修来到一个小村庄。进庄不远，有几个人在闲聊。我把车开到跟前，大声说：我又来了，你们谁家还没有挂历的？我们送挂历，不要钱。这时几个老人围上来抢着要。我边发边问，谁戴过红领巾，三退保平安。说没戴过的，我就告诉他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大难来时保平安。有说戴过的，我就给他们起名字退出。同修在车里记名字。有的说，我用发财的。我说好，给你们都用发财的名字。你姓王，叫王富贵。你姓郭，叫郭大发。你叫金山，你叫银山，你叫金川，你叫银川。又来两个过路的，说都戴过红领巾，让我看着给起名字退出。我说你叫百岁，你叫百顺。这两人都满意的走了。那边又走过来一个漂亮的女士，我说给你个挂历，你戴过红领巾吗？是不是团圆？他说是。我说退了保平安，为你好，看你长得挺靓丽的，就用靓丽退了吧。周围的人都跟着说，靓丽是挺靓丽的。他笑笑说，行。这时人越聚越多，我就给他们讲真相。我让大家看藏字石门票图，我说电脑里就有，老天传天意，中国共产党亡。我给大家三退是救人，因为江某某利用邪党迫害法轮功，他上来给老百姓带来啥好处了。有人说没啥好处，江泽民最没有了。我说他讲三个代表，是哪三个代表？第一，世间大公贼，他是总代表。老姜一上来就说闷声发大财，怎么闷声发大财呀？不就是贪污受贿吗？他带头腐败。第二，世间大淫贼，他是总代表。网友说江某某养的女人光带英字的就有两个名人，其余的更多。第三，世间卖国贼，他是总代表。老姜偷偷卖给俄罗斯的中国领土相当于110个台湾那么大的地盘，这就是他的三个代表。我这有酒瓶，你们看不看？有人说看，一个人要，其他人都跟着要，我让他们传着看都不行，都急着看。我一共带了10本，一下子发出去9本。他们听明白真相后，有人帮我发真相挂历。有村里人路过，他们就喊，给他一本，给他一本。有时来人离得很远，他们就喊上了，过来给你挂历，你得先退党。有的害怕不敢退，有个大叔就说，没事儿，大家都退了。这人一听也同意退了。经过他们的帮忙，不到一个小时就退了20来人。我们看到没有几本挂历了， 就离开这里去下一个村庄。三点多，我们又来到了另外一个村庄。我边开车边喊，发挂历了，不要钱。有三个女人要了，一个退队，有一帮跳舞的，音乐声叫打，他们听不见。我们来到主街，有一家卖破烂的要了挂历。这时，我把车停在路边，过往行人也来要。我们一边给挂历，一边给大家办三退。有一个中年男子要一本，不一会儿又来要，还说我帮你们发，我说不行，一人一本。他又说记名，记我的名字，再给我几本。我说你不是没戴过红领巾吗？他说没戴过。我说没戴过不用退。他又说我家里有几个玩牌的都想要。说着就把剩下的四本全抱走了。这时那些跳广场舞的也散了，他们也过来想要挂历，已经全发完了。看着他们期待的目光，我跟他们说，后天下午我争取再过来。回家的路上，我想起《红银三》里的歌曲《唤醒》，千古人间一台戏，轮回转生换场地，生生角色不一样，多少荒冢寄风雨，遥望长天天不语，多少恩怨都是谜，人生大戏为谁演，真我是谁来这里，大法红传要还语，神功唤醒千百亿，磨难陪我驾长居，讲真相我救人急，大道一路通天去。
前物产生负面思维的根源，童真。没修炼前，自己遇事时总是先想这件事最坏的结果是什么，然后才想最可能出现的结果是什么，最好的结果是什么。出现这三种情况后，自己如何应对？多年来一直没觉得自己这样的思维有什么问题，而且觉得在人中行事很有效果，别人也说我做事考虑周全。修炼大法后，这种负面思维表现得也越来越突出。家人或朋友出行时，经常冒出这样的念头，他们会不会遇上车祸？和同修联系不上时，经常想，他们是不是被绑架了？自己出去发真相资料时，也经常做好准备，万一被绑架，自己如何应对等等。这些负面思维已经严重干扰了自身的提高和证实法。对照大法，发现负面思维来源于以下几方面的因素。一、负面思维中有求心。每当听到同修走出来舍生忘死为法护法的故事时，就十分感动，心想自己要是也能经受牢狱，并在狱中坚强不屈，能这样证实大法不是挺好吗？在这种变异观念的主使下，自己每做大法的工作时都做好了万一被邪恶绑架了的准备。由于在法理上对这种负面思维认识不清，最终被邪恶钻了空子，使自己深陷牢狱八年之久，这是非常惨痛的教训。在狱中，我开始整理自己的思维，从得法走入大法以来，在法中走过了这么多年，自己的思维一直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从求车祸到求牢狱，其本质上都不是为了证实大法，而是为了证实自己。能经历车祸平安无事，不是为了证实大法的伟大，而是为了证实自己多么了不起。自己有了向同修宣讲的资本，自己有了所谓的特殊经历，
自己在同修面前能高人一等。求牢狱的根本念头是想自己能够经历牢狱，又能坚强不屈，骨子里还是为了证实自己。基点站错了，把证实自己摆在了证实大法之上，因而被邪恶钻了空子。就是力向来就是把自己看得重于法，把个人修炼看得重于正法，思维符合了就是力，就是力才敢下死手。他迫害你，师父都没有办法，因为他们抓住把柄。你看看这样的生命，这是你弟子吗？这么差，不应该修理他吗？你不要修理他，可他还影响了我们，影响了别人，还不赶紧修理他。各地讲法十一，什么是大法弟子？经过惨痛的教训，终于明白是从负面思维中产生的求心所致。只有正念清除这些败物，用正法理修自己，路才能走正。师尊在《转法轮》中说，现在我们搞人体科学的发现，我们人的意念，人的大脑思维可以产生一种物质。我们在很高层次中看到它确实是一种物质，可是这个物质却不像我们现在研究发现的是一种脑电波的形式，而是一种完整的大脑形式。在人中久了，在党文化浸泡的大陆生活久了，渐渐地变得做事圆滑了，变得复杂了，大脑思维产生的负面思维的物质也多了，自己习以为常了。其实都是修炼与正法中的阻碍。二，负面思维是对邪恶的承认，用负面思维思考问题，体现于正法中就是对邪恶的承认，给邪恶存在提供了物质基础，自己认为万一出现了什么事自己好应对，其实这个万一就是留给邪恶的，同时也体现了不能百分之百的信师信法。师尊说，在经受旧势力强加的磨难中，走得正与不正更加难，特别是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在磨难迫害中一丝一念都很关键。你做得好与不好，你能不能被迫害，你做得正与不正，迫害到什么程度，都与你自己走的路，你的思想思考的问题有直接关系。各地讲法十一，什么是大法弟子？师父告诉我们，就是按照大法正法的要求去做，就不承认你历史上安排的那一切。我包括你旧势力的本身我都不承认。各地讲法二，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师父都告诉我们了，连旧势力的本身都不承认，自己为什么要给他万一的机会？本质上还是对邪恶的承认。从法中证悟到，只要坚信大法，正念正行，一切都会以正的形式出现，邪恶根本就没有万一的机会。三，负面思维的根源是思。仔细查找，发现用负面思维思考问题的根源还是思，怕自己受到伤害，认为用人的办法考虑全面一点，自己就会少受一份伤害。新宇宙与旧宇宙生命的根本区别，就是新宇宙生命是为他的，旧宇宙生命是为私的。大法弟子是从旧宇宙中脱胎出来的，从旧的法理中走出来的，可是旧的宇宙、旧的法理、旧的生命，一切都在牵着你。洛杉矶市法会讲法，我悟到负面思维也是旧势力为迫害法在久远历史前置入我们思维中的，它是物质存在的东西，唯有正念清除，并用大法归正自己的一言一行，才能根除负面思维。负面思维已经严重地影响了正法与救度众生，我们必须认识到负面思维不是我们自己的念头，时刻用大法归正自己的一丝一念，才能走正正法之路。让我们重温师父的讲法，所以大法弟子在证实法救度众生中，自己的态度、思想状态、做法上，这都非常关键，能决定着世上的变化。一个人可以决定着一个范围，那更多的大法弟子呢？那么多的大法弟子，几千万人，这个思想一动，可就不是小事了。各地讲法九，2009年华盛顿DC国际法会讲法，让我们根除思念， 彻底清除负面思维，从旧势力桎梏中解脱出来，修好自己，做好救度众生的工作，一点浅悟不当之处，望同修慈悲指正。
师父助我修炼如初。几年前因为给我所教的学生讲真相受到一些干扰，后来渐渐不给学生讲真相了，再后来生出了一颗人心来，觉得自己证实法的事情做得也很多了，也够得上大法弟子的份了，并且还一直辅助同修做其他证实法的事情，并且做得非常多，以后就不给学生讲了，免得招来麻烦，生出了一颗自保的心。这背后是有怕心的因素的，也不是一点没有讲，期间也劝退了一个班的学生，但是底气是不足的，自己也知道自己的这种状态不对了。师父进来讲法，几乎每次都教诲弟子要修炼如初。我知道说的是我呢，虽然我其他证实法的事情做得不少，但是面对面讲真相做得不好，反而生出了怕心、自保的心，至今没有修去，就是不够格，就是没有达到大法的标准，也就是没有达到修炼如初的状态。随着不断的学法，师父不断的点悟我要多救人，要面对面讲真相。最近学了师父的各地讲法九，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师父的一段讲法再一次深深印入了我的脑海。当初呢，这些生命，不管他现在是干什么的，他们都是神。看着这里头这么可怕，就敢一头扎进来，就敢来，为什么呢？他们是对正法、对大法抱着希望，非常坚定的信念来了。不管他现在表现得怎么样，也得看当初，也得看历史，也得看这个生命的过去怎么样，尽量去救度他们。毕竟是宇宙大法，面对无量的众生来讲，机会难得，就这么一次，留下来就留下来，不留下来就永远的消失了。所以我觉得我们还得做，还得救。对那一个人来讲，他能够明白真相，能够得救，实质上是一旦这个人得救了之后，他所代表的他背后的宇宙体系的生命全得救了，无量无尽的众生，庞大的体系，这么多生命都得救了。对于这个人能够听到真相，能够在真相面前明白，这个难度是那么大的因素造成的。看到这，眼里充满了泪水。这些孩子与师父是多么大的缘分，才被安排跟我上课呢？如果我不讲给他们真相，他们因此而被淘汰，我有何面目面对他们，面对师父啊？我生出了坚定的一念，要讲给他们真相，随之怕心又出来干扰。我想，我不会再承认你人心的干扰，也不会承认旧势力的存在与任何干扰。随后我发正念，重点清理了自己的怕心等人心，清理了旧势力、另外空间一些不好生命与因素对我的干扰。接着下来，我给学生讲真相，顺利地劝退了我所教的两个班的学生，并且又能时时处处开口讲大法真相，劝三退了。人心的修去，救人这事的做成，全靠学法，全靠师父的慈悲呵护与加持。写出这段修炼过程，以记录师父的浩荡宏恩，并与同修共勉。
修炼体悟，做无罪辩护与被迫害没有必然关系。大陆大法弟子，多年来由于在邪恶的环境中，不仅使自己形成了怕被迫害的观念，而且看到了很多同修在营救过程中，虽然请了正义律师做了无罪辩护，却被邪恶加重了迫害，也没有被放出来，因此自己在不知不觉中形成了做无罪辩护就得被迫害的变异观念。直到最近在和当地同修一起配合营救黑屋里的同修时，才发现自己长期没有在法上认清这个问题，完全是陷在党文化胳膊拧不过大腿的变异思维中，消极对待邪恶对同修的迫害， 有时还找些理由叫自己心安，比如身处魔窟的同修有师父管会做好的，反正我三件事也在做，那就是跟上正法进程了，我每天也在发正念等等。现在认识到这些想法都没有走出个人修炼的误区，没从正法救度众生的角度去考虑问题，没把同修的事当做自己的事儿，掩盖着内心深层那种保护自我自私的旧观念，已经使自己与正法进程脱节。在明慧网10周年法会上讲法中，有弟子问师父，请问师尊如何看待国内学员花钱请正义律师打官司的问题，很多案例是正义律师在法庭上义正辞严，但学员并没有救出来，还有一些学员认为如果不请律师做无罪辩护就是承认了邪恶的迫害。师父回答说，我是这么看的，有能力或具备条件律师我觉得还是应该请，为什么呢？学员不是最大限度符合常人修炼吗？你中共邪党不是标榜你伪光正，对全世界说你是讲法律的吗？好，那我就请律师。有一些为法轮功为大法弟子辩护的律师，辩护中讲的句句在理，起到了很好的效果，虽然他们的辩护起的作用大小不同，但对邪恶迫害的揭露就是在讲真相救众生。明慧网和其他网站媒体报道出来的对这些律师的迫害，就更说明邪党的法律是假的，就更表露出在这场迫害中中共邪党的真面目了吗？所以这件事情还是应该做的。请律师在堂上辩护这件事情的本身也是救人，不管坐在那听的你是中共邪党派来的也好，还是一般民众也好，那么面对律师的正义论理，对听诊来讲那就是讲真相，那是不是也在启迪他们的善心呢？有的法官听了都耷拉脑袋不吱声了，有的警察都佩服，走出来都得说两句讲得真好，这就是人的善心被唤醒了。邪恶怕啥？不就怕这个吗？所以我觉得律师还是应该请的，誓言都敢站出来说话，誓言也都认清迫害法轮功的邪恶，邪党还不解体吗？而且誓言也知道对迫害者的报应，懂得邪党一倒人们会清算他，参与迫害的人也知道要面对自己将来被审判，那人不得考虑这些问题吗？这对邪恶不是震慑吗？对这场迫害不是抑制吗？邪恶怕律师给辩护，邪恶不叫律师给辩护，那不正说明更应该这样做吗？但是没有条件的不要强为，不要走极端，不要师父这样一说没条件的也非做不可，一定要在理性中主持正法。我个人认为聘请正义律师为我们大法弟子做辩护是师父给我们的标准，这是正法需要，也是救度众生的需要，师父让我们做的一定是最好的，是我们正实法中要走的路，所以不能被邪恶制造的众叛迫害假象所迷惑，用我们后天形成的败坏观念去衡量法，那样我们信实信法的心就会大打折扣，更谈不上按着法的要求去做。如自己过去也曾参与过营救同修的事，但只考虑同修能否被营救出来，这是执着做事的结果。现在我明白应该摆正营救的基点，救度众生这是主线，在运作过程中把该讲的讲到位，事业明白真相，觉醒的越多，正的因素场越大，邪恶就会被解体清除。例如有一地区开始很邪恶，最初网上报道迫害死的同修的案例就发生在那个地区，后来经过大法弟子聘请正义律师运用法律反迫害，邪恶有所收敛，法官也明白了真相，把我们被关押迫害7个月的同修放回家，而且再也不涉于迫害大法弟子的事情了，邪恶从此以后再也不敢肆无忌惮地迫害大法弟子了。环境是我们开创的，如果我们把聘请正义律师做无罪辩护与邪恶会加重迫害联系在一起，就是承认旧势力的存在，就会因为我们的人心不去促成这种邪恶迫害的恐怖外部形式环境。只有我们坚定在法上，有强大的正念，才能改变这一切。正如师父说的，了却人心恶自败。红音二，
从染发感悟修真。染发是人生活中再普通不过的一件事了，白染黑，黑染红，随心所欲，无人干涉，人认为头发是我的，我做主，无所谓。作为修炼人染发怎么看，我经历了一个很长的思考过程。我的染发始于10多年前，那时才50出头，正要到一单位打工，白发稀疏，黑多白少，本无关紧要。弟弟说染一下发人精神些，我便听从了，从此便一发不可收拾，欲罢不能。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反思自己， 作为大法弟子，应不应该染发，符不符合法的标准？虽然师父没有明确讲过弟子不能染发的法，但我总觉得不踏实，每次染过发后都有些许难过，好像犯了错一样。为此，我曾先后找几位法学得好的同修切磋，结果都差不多，认为法中无明确规定，染了也不为过。况且师父讲过镶牙不是治病的法，似乎可以类推。其实我这时的切磋只不过是向外找的一种推脱，即便有人指出不能染，我也未必就能认同，因为我的心性没有达到那一标准。而且我所见过的老年同修大都染发，并无异议。我也留意网上同修的交流文章，没发现专门对此交流的，无可借鉴。即便如此，我也没有放松对这一问题的思索。后来随着时光的流逝，由于我学法不深，修炼不太精进，大的小的执着也放不下，虽然三件事持续在做，可身体老化明显，白发越来越多，牙齿断了一颗，老年斑有增无减。我想发白可染，齿断可镶，那黑斑呢？你能把它抹去吗？一切外在的掩饰都是徒劳，这就等于向外去求，向外去找了，永远也找不到。转法轮，我这才明白以前的思考思索基点错了，偏离了法的要求。师父早就赐予我们向内找的法宝，为什么不好好的运用呢？我们修的是真善忍，等于练的是宇宙，这么史无前例的一项浩瀚工程，不允许有丝毫的马虎和敷衍。将白发染黑算不算真呢？修炼讲随其自然，白就白，黑就黑，人为的改变那是随其自然吗？说白了，那不是颠倒黑白，弄虚作假吗？染发与修真，应该说二者南辕北辙，格格不入。社会上的黎民百姓、专家学者、政界要人中的许多人，尚能满头白发而不改，坚守着人的那份自然与纯真，何况我们身在俗世、念在方外的修炼人呢？再说了，历史上和现代的那些政教修炼人士，谁染发了？虽白发苍苍，亦仙风道骨。染发是现代人类的一种变异行为，背后隐藏着魔性与败坏因素，作为大法弟子不能随波逐流。我已半年多不再染发，一切随其自然，信师信法，精进实修，返老还童。修炼人无小事，大法弟子染发也牵连着许多人心和执着，如爱美丽漂亮的心，爱听赞美夸奖的心，不信师信法的心等等。同时他也耗时花钱，浪费大法资源。师父在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有时修炼中过不去的关，找不到执着，是因为有一些很小的问题不当回事。其实再小的事达不到标准也不行，染发看似小事，却关乎是否真正修真的问题。我真诚地希望还在或正准备染发的同修认真对待这一问题，现阶段所悟或有偏颇，望慈悲指正。
莫贪人中安逸，放弃修炼原则。我们大法弟子走到今天，都知道修炼的原则，是我们不能背离师父的正法要求，以大法标准去做。可是我们还有许多同修，由于人心的执着或法理的不清晰，不能把自己当作修炼人对待，严格要求自己，使自己无法走正自己正实法的路，更无法把纯正留给未来。这不仅有辱于我们助师正法的使命，同时也因为我们做的不正，使那些寄予我们无限希望大雄里的无量众生而被毁掉。我们当地至今还有24位同修关在邪恶看守所黑窝里被迫害，外面的同修持不同心态的都有，有的说把自己的三件事做好了， 不用管黑窝里的同修，那是他们要自己过的关，走的路。有的说被绑架迫害都是因为他们自己有漏，不然不会迫害。有的说请正义律师在邪恶法庭上做正义辩护，是走旧势力安排的路，是在承认着旧势力。有的协同家人疏通关系，花钱网出赎同修。针对这么多复杂人心的表现，我想谈一下自己所在层次上的认识，如有偏颇之处，还望同修慈悲指正。身处魔窟的同修，我们必须去营救，不能让邪恶肆无忌惮地迫害我们的同修。师父说大法弟子是整体，助师正法祖邪风，红银三助师，他的事就是你的事，你的事就是他的事。法轮大法各地讲法二，2002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我们不能把我们修炼中遇到的事情用各种托辞当借口来搪塞，这是堵自己的路，等于自己的使命不去完成啊。我与同修一起配合聘请正义律师营救黑窝里被迫害的同修时，暴露了自己很多的人心，比如畏难心、分别心、埋怨指责心、怕心、自我自私等很多人心。现在我认识到，修炼中我们不怕有人心反映出来，关键是我们的责任与正念起着主导，本着救度众生这条主线去做，过程中去掉人心，纯净自己，不断达到师父的要求，绝不能贪图人中安逸，放弃修炼原则、大法的标准，那样我们就没有摆好哪头轻哪头重，得不偿失。特别是通过关系花钱给邪恶输血的同修，实际上是给邪恶旧势力输送了能量，观念站在了邪恶的一边，配合着邪恶干了坏事。身边的亲人与世人会因为你的不正达不到大法的标准而失去正念，无法从中共这个恶魔捆绑中解脱出来，更谈不上退出中共邪党组织，失去被救度的机缘，这是害众生。实际上今天旧势力操控中共邪党迫害大法弟子，就是要达到毁灭众生的目的，教世人不能真正去认识大法，从而被救度。我们大法弟子一定要用正念破除旧势力对众生的淘汰安排，不被假象带动，放下人心，兑现我们来世的大愿。正如师父在2013年美西国际法会讲法中讲，很多历史上的大德之士也都转生到中国去了，因为大法要在那里传，旧势力干扰中致使他们要在那个环境中经受最严酷的考验。旧势力认为他们一旦得救，就代表着他背后庞大的生命群得救，邪恶的旧势力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他们就加紧利用低层邪恶生命与坏人迫害大法弟子，破坏中把人的思想搞乱，包括常人，叫你没有正念，对大法动摇，使常人听不进去真相，甚至于随着邪恶去迫害大法弟子，诽谤大法弟子，因此造成的罪恶太大了。所以我们绝不能承认邪恶旧势力的安排，更不能让那些与我们有缘的世人对正法犯罪，免遭淘汰销毁的劫难。我们要对得起众生啊。
历史的天空，坚定正念，不可动摇。作者：大法弟子。正法修炼这些年中，我注意到有个别同修由于个人实修基础薄弱或人的根本执着没有看淡，尤其是在走向圆满的路上所遇到生与死的严酷考验时，不能真正把自己当作一个修炼人严肃对待，所面临的抉择向邪恶妥协，认为再写个声明就了事了。但在我修炼的境界中，法的展现却不是这样。修炼是极其严肃的，修炼人的修炼道路上所遇到的每一关每一难，不论大小，都是人与神选择的严肃考验。有同修被恶警非法关押在看守所， 家人用钱贿赂恶警，并且同修向恶警写了保证放出来。在我修炼境界展现的是，他的肉身对应的没有同化法的很多层空间，同时会无端刮起巨大的漫无边际的遮天蔽日的沙尘暴。沙尘暴所过之处，各层空间中的青山、绿水、草原、城市、森林瞬间被完全覆盖，无数生命被沙尘暴所吞噬。当沙尘暴过后，空间中一切曾经的美好被颓废、破败所代替，没有任何生机，只有些勉强看出形状的山谷与沟壑的石化形象遗迹，随着时间的流逝在慢慢的随风飘散。有同修被邪恶非法劳教判刑，同修承受不住邪恶迫害，由于人心驱使向邪恶妥协，写了所谓三书，如不能及时否定邪恶迫害，挽回向邪恶妥协的损失，思想放弃，长期不把自己当作一个修炼人。在我修炼境界的法展现的是，他肉身对应的没有同化法的空间场中，由业力构成的乌云把所有的光明全部遮盖，许多空间场急速降温，同时风雪大作，空间场中的温度降到瞬间可以把其中的任何生命冻僵的极低温度时还在持续下降，同时降下的大雪竟像墨汁一样的黑，厚厚的积累在同修没有同化法的空间的表面。当风停雪止时，同修没有同化法的空间场中已没有了任何生机，整个空间和许多纵深的空间都静悄悄的，只有时不时传来冰块冻裂的啪啪声在回响。如果同修长期陷在邪恶迫害中不能自拔，我悟到师尊正法在不同阶段不同时期对不同生命是有相应不同严格标准的，不够标准生命的物质因素及宇宙天体会随着宇宙历史的过去彻底解体掉。我看见有许多天体空间层次中无量众生因为同修长期执着不去而被宇宙历史淘汰。作为大法弟子，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我们的一念或许决定着无量众生的生与死。正法修炼中没有小事，都是天大的事。师父在《为谁而修》中说，不管什么人或什么社会力量叫你不要修炼了，你就不修了，你是给他修的吗？他们会给你正果吗？对他们的心理倾斜就不是迷信了吗？其实这才是愚昧，而且我们不是气功，而是佛法修炼啊。任何压力不都是考验对佛法根本上能不能坚定吗？根本上对法还不坚定，那什么也谈不上。99年720后，邪恶开始迫害大法，我与同修于2000年3月进京上访，后被非法关押在本市看守所里。被非法关押二十几天后，恶警非法提审我区所有进京正式法的弟子。在走廊里看见一些接待室中，同修家人涕泪交加，苦劝同修放弃大法。有的同修白发苍苍的父母跪在同修面前，祈求同修写保证放弃大法。当时是午后，天空阴云密布，气氛极其压抑，我胸很闷，呼吸都困难。我用天目看到看守所对应的另外空间，沉沉的弥漫着物质像黑雾一样的阴暗，若隐若现躲藏着成千上万的丑陋邪恶的半人半兽形或形象极其可怕的异形邪灵邪神。他们有的身披简单盔甲，有的手中拿着刀枪，有的拿着异形冷兵器，但是无一例外的，他们都睁着一只、两只或多只红色或土黄色或黄绿色的兽孔，凶狠地看着同修们，随时准备一拥而上砍杀撕咬同修。非法庭审我的是一位中年恶警，在他身后的另外空间里站着一个魔神，全身暗红色，表面长满细密黑毛的身体，赤裸粗壮，约有两米高，腰间围着一块兽皮，头上戴着一个黑色头盔，头部周围有一圈暗红色光晕，身体两侧有八只臂膀，手中分别拿着刀、剑、斧头、铃、幡， 一个人形的骨头和一个异形的宝塔。身侧八只臂膀的上臂中部和两只脚踝处分别环绕着一只三指宽的铁环，每只铁环上刻有一圈形状怪异字符的铭文，项间挂着一串小动物头骨穿成的项链。它的两只眼睛没有瞳孔，眼睛的颜色像是燃烧的火焰一样的颜色。当恶警看向我时，他身后的魔神眼中发出两道暗红色的光束，射入我双目。我肉身立刻感到头晕目眩，出现轻微意识模糊现象。恶警问我，你对法轮功什么态度？我没有丝毫犹豫地说，坚定不移地修炼法轮大法，并开始讲我通过学大法身心健康道德提升的实例。讲到一半，恶警说，你不用说了，只记你一句话，坚定不移地修炼大法，你可以走了。就在这一刻，先前看到的另外空间中各种邪灵、大魔王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空间场变得无比光明，在虚空法界中展现出师尊无比伟大光辉的形象。师尊身穿金黄色袈裟，结袈裟座端坐在81层莲花花瓣的莲台上，身后的九种颜色的大光环放射出璀璨无比的光芒，照耀着我的身心。师尊面带慈悲的微笑，欣慰地看着我。在师尊身旁两侧各有九种不同形象的神，共18种不同形象的神，每尊神双手都捧着一本书册，其中走出一位佛家形象的觉者，手中拿着一本金黄色的书册，书册约有8开指大小，80公分厚，向师尊叩首后请求师尊允许将我的名字录入书册中。师尊点头应允，我的名字就是神的世界的名字，被记录在第13页17行间。那本书册表面正中有两个类似篆体的文字，用人类的语言称为大觉。师尊再一次慈悲地望向我，我的心中传来师尊的思维传感，我的儿，精进啊。这声音在脑海中不断回荡，与此同时，我的身体在这一瞬间变得金光闪闪，从里到外都变成了金色的。我的整个身体，层层空间的身体，甚至每一个细胞都震动起来了。我看见我肉身所对应的层层空间中，每一层空间的无量神、众生都在举行盛大庆典，叩谢师尊救度之恩，赞颂歌颂师尊大法慈悲救度之恩。那动听的歌声响彻天宇，我的脉搏也随着那快乐的鼓点、欢乐的歌声在起伏跳动着。不知什么时候，我的泪水打湿了衣襟，我只是在想，我没有辜负师尊的慈悲救度，我没有辜负寄予全部身心信任期盼的天国众神的希望，我做了我应该做的。就在那一刻，仿佛这尘世间的一切都与我没有任何关系了，心中什么念头也没有，只是静静的。第二天我被无罪释放，同期释放的还有许多坚定的女大法弟子。10月，我与同修再一次进京上访，回来后被非法关押在市看守所，被关押了30几天，没有恶警非法提审我，只是期间有2次催促我母亲去看守所接人。当我走出看守所，寒风拂面，虽然我衣衫单薄，但丝毫没有感到寒冷。也是那一刻起，我正式步入了伟大的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正法修炼历程。我在正法修炼这些年中的体会是，作为大法弟子，对宇宙真理的坚定正念是绝不能有任何动摇的。大法弟子的坚定正念是破除一切修炼道路上障碍的前提，是大法弟子所代表庞大宇宙天体、无量众神、众生同化大法进入新宇宙的根本保障。大法弟子对宇宙真理坚定不移的正念，是对伟大佛法在尘世间最有力的证实。我只是普通大法弟子中的一份子，在这15年邪恶迫害的艰难岁月里， 有千百万大法弟子以坚定不移的正念，堂堂正正地走过了这场史无前例的浩劫。即使在最邪恶黑暗的黑窝里，正法弟子的神性光辉依然照亮了众多卑微生命的身心。每一位正法弟子所走过的正法修炼历程，都是一部人走向神的伟大光辉的史诗，它将被未来无数的世人所敬仰。
宽容者的微笑，作者子弟。在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和接触中，也许都有过冒犯伤害别人和被冒犯与伤害的经验。我们宽容原谅他人，同时也被他人宽容与原谅。最近我经历了这样一件事，使我在这方面有了更深的思考。在明慧网上，我看到一篇文章，大意是一个人犯了什么错，一定要去负责，比如欠钱，占过人家便宜的，一定要知错弥补，否则天理不容。我就突然想到一件事，前些年母亲打理家中的生意，有两三年母亲有时会外出，期间我也帮忙照看一下，因为觉得是妈妈的钱，是我家的，我就可以拿零用钱，其中拿过多少次，简直回忆不清了。这时师父的法清晰地打进脑海里，针织厂的毛巾头过去经常往家踹一块，职工都拿，学工以后他不但不拿了，已经拿家的又拿回来了，别人一看他这样做，谁也不拿了，有的职工还把自己以前拿的都送回厂，整个厂出现了这个情况。而我呢，作为一名大法修炼者，我在给自己的信仰抹黑，我的行为无法荣耀慈悲伟大的师父，这对自己是最痛苦的一件事。已是深夜了，我头脑清醒，睡意全无，真想立即向母亲告白，但是她会怎么反应呢？母亲是爱我的，又早已修炼大法，她不会不原谅我，但修炼的事谁又能预料呢？举头三尺有神明，如果神不放过我，母亲会说些什么呢？我的脑子来回这样想着。第二天上午，我对母亲说了这件事，然而母亲轻松地说，你不必这样有压力，我们从法中知道归正自己，以后做好就行了。我永远都记得那天的天空和阳光，是那样鲜洁和明亮，在母亲愉悦的笑意里，我忽然有种被赦免的解脱，全身被暖意包容，没有一点重量感。我知道，不仅仅体现在这个空间，更重要的是，我的修炼已得到了改正的机会。自从修炼以后，我获得了更多原谅他人的经验，我越来越体会到高境界中的宽容，需要的是真正对真善忍的实践。真正的宽容是自己的根本利益受到伤害时一笑而过，面对他人的伤害能向内找自己。换一个角度才发现，曾经投掷过来的石头原来是金灿灿通向圆满的台阶，对于提供帮助的人，心里只有满满的感恩。
修炼体悟，修炼的严肃性不容忽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今年的圣诞节来临之前，我格外兴奋。圣诞节的前一天，我特地沐浴更衣。圣诞节那一天，又像过什么盛大节日一样，召集家里的弟弟妹妹们过来吃饭。面对他们诧异的疑问，我回答，今天是圣诞节。早上打开电脑时，又在 QQ 上留下了感恩赞美耶稣神的话。我对自己的这种做法没有多想，只认为这是对神诞生之日表达的一种尊敬而已。上午学法时，打开书正好是第六讲自心生魔那一段，人是很难不动心的， 我告诉大家，这个问题很严肃，将来我们很多人会出现这个问题。法，我给你讲出来了，你能不能把握住全靠你自己。我讲的这是一种情况，看到什么别的门派中的觉者也不动心，就在一门中修，什么佛、什么道、什么神、什么魔，都别想动了我的心，这样一定会成功有望的。当读到这一段法时，内心忽然感到一震，心里清楚地知道，这一定是慈悲的师父在点化我什么。点化我什么呢？大脑快速运转，在想自己，很快就知道自己的问题一定是出在了对圣诞节的态度上。因为修炼了大法，我知道耶稣也是在宇宙大法中证悟到他所在层次的局部法理，下世度人。耶稣为人类传播了修炼和人对神进一步认识的文化，奠定了今天大法弘传于世、普度众生的基础。耶稣是神，是觉者，我很敬仰。然而敬正神没错，但是应该敬而远之。作为大法弟子，心被这个圣诞节带动了，那怎么能行呢？对不是大法中的东西表现得那么热情兴奋，对圣诞节的态度上和常人无异，那是一种什么行为呢？不是忽视了修炼中不二法门的严肃性吗？虽然我没有接触基督教那一法门的东西，但是在耶稣神面前，不是也动了赞叹、崇敬、欢喜的心吗？那么作为大法修炼者，时时刻刻都在被法练着，时刻处于练功当中，心里想着圣诞节，那是不是掺进其他法门的东西在练了呢？而且我的那种大度的观念，不是人的一种情、一种显示心在作祟吗？写到这里，我还想起另外一件类似的事情。我读过弥勒日巴佛的修炼故事，深深为其主人公忍苦精进、坚忍不拔的修炼精神所感动。有一次，因为自己出现了懈怠消极的修炼状态，很着急，就上网连续看了两遍这个故事，希望从中受到启发和激励，尽快精进起来。之后的一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清晰的梦，不知什么原因，自己和几个非常熟悉的人走进一个有很多人的大房子里，里面乱哄哄的，我们坐在那里，不知在等一个什么宗教的重要人物。忽然从远处涌来了很多人，近前一看，是很多藏教的大小喇嘛。那些小喇嘛很快地整齐坐下，口中大声念着听不懂的咒语，场面震撼。我也感觉自己内心深处也很熟悉他们念的东西，只是记忆有点模糊，仿佛已经很遥远了。我明白自己不应该和这些人在一起，便起身离开。走到院子时，把手里拿着的那个不知名的宗教的经书和法器放在了一块干净的树下。可是当要离开这个院子的时候，却发现四周都是很深的水在阻挡着，水中不时地浮出一些很大的怪兽，不让我们过去。正在焦急四处张望寻找出路时，一位白衣女子不知从哪里来了，把我们面前的那只怪兽赶走了。梦境中我清楚地知道，利用这怪兽离开的短暂时间，我们可以出去了。醒来后对这个清晰的梦一直迷惑不解，知道是师父点化，却始终没有悟到。我常常想这个梦的答案。有一天我忽然悟到，那些喇嘛是藏教的信徒，我从未接触藏教的东西，怎么会？一定是那个修炼故事的缘故。无需再想什么，梦境中已经暗示了我犯了修炼中最忌讳的不二法门的问题。在执着于弥勒日巴佛的修炼故事时，故事中透出的密教的东西我看了，也灌进脑子里去了。虽然表现上是拒绝了他们的东西，可是已经迟了。如果没有师父慈悲呵护、法力加持，帮我驱走怪兽，我还能走得出去吗？后果真是不堪设想啊。从此以后，我再也不看那个修炼故事了。修炼真是极其严肃的啊，即使在这些不易察觉细小的事情上，不符合法的标准也不行。幸好师父慈悲点化，让我及时醒悟。最后，让我们重温师尊在转法轮中告诫我们的这段话。至于说什么《黄帝内经》、性命归旨，或者是道藏之类的也一样，虽然没有那么些不好的东西，但是里边也带有各种层次的信息存在，它本身就是修炼方法，一看也给你加进去，干扰你。你觉得这句话对，好，这一下就来了，给你的功理加进去，虽然不是不好的东西， 突然给你加进去一点别的东西，你说你怎么练，不也出问题吗？你别看我刚才讲这段话讲得不重，大家千万注意，往往出问题就在这点上，往往问题就出在这儿。修炼可是极其艰苦的，非常严肃的，你稍微一不注意，可能就掉下来，毁于一旦。所以心一定要正，因为本人修炼层次有限，所悟不知是否正确，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1月1日是新年，不是元旦。作者元春。元旦这个名称在中国古已有之，元即元月，正月初一就是旦，元旦是岁首的意思。追本溯源，要到中国的三皇五帝之一的颛顼。颛顼规定正月为元，初一为旦。在几千年的演变中，元旦的日期有所变更，但是变更的依据都是中国的传统历法。汉武帝时把黄历正月初一定为元旦，一直到1949年以前，中国都是以黄历正月初一为元旦。1911年辛亥革命开始采用西历纪年，把1月1日定为新年，但是并没有称之为元旦。到1949年中共摘桃子成功，在这一年的政治协商会议上，把传统历法中两个重要的节日给变异了，一个是把过年改为春节，一个是把正月初一的元旦改为西历1月1日去了。也就是说，现在中国把西历1月1日称为元旦，是党文化的产物。西历1月1日是新年而非元旦，黄历正月初一才是我们正统元旦。
安装新唐人电视天线，证实法的路。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恩浩。作者前言：看到网上的消息，新唐人电视台上韩星五号卫星了，我的心里有一种莫名的说不出来的激动，就好似湖水被搅动了一样。我从心里发出一个声音：春天来了，众生得救的希望来了。我觉得自己与新唐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此我走上安装新唐人电视天线证实法的路。一、突破技术和心理障碍。一开始我一点都不懂电视天线的安装，同修就上论坛查找资料，购买工具和寻心仪。我们三个同修在另一个同修家实验，过程顺利的超乎想象。以后的那段时间，从采购到实验再到安装，我们逐渐的摸索着经验，选择着品质好的产品。那个冬天，我们整个市区就安装了差不多200多个新唐人电视天线。我从小就害怕高，站在三楼的窗边向下看，心里都觉得很害怕。站在五楼就几乎不敢往下看了。从我决定安装新唐人电视天线开始，我告诉自己一定能克服恐高。开始我强迫自己不向楼下看，有时在楼顶偶尔看一下楼下，心里就害怕的直翻个。起初爬外楼梯，眼睛就直直的盯着墙壁，哪儿也不敢看。有时安装时需要把身体探出窗外下膨胀螺栓和调整天线，眼睛就直直的盯着墙壁或天线，哪儿也不敢看。在我最紧张的时候，心里对师父讲：师父，请帮帮弟子。过了几个月，慢慢的我发现自己不害怕高了，在十几楼的高层安装，身体探出窗外一点也不害怕了。二、冒着生命危险安装卫星天线。
一次上午九点多，我去客户家安装电视天线，大概是七八月份吧，正是北方最炎热的季节。那天一早上就很热，我从外楼梯背着绳子往上爬，一共是七层。当我爬到五楼的时候，我感觉到眼前慢慢的发黑，头脑里慢慢变得空白起来。我心里很清楚的知道，再继续爬楼梯是有生命危险的。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我停下来，用臂弯勾住楼梯，心里说，师父请帮帮我。过了几秒钟，我的眼前亮了起来，头脑也清醒了。我稍微休息了一下，一口气爬上了楼顶。楼顶的风很清凉，视线很宽阔。我知道在慈悲师尊的呵护下，我闯了过来，我的心里也很宽敞。冬天的时候，楼顶有积雪，在楼顶安装有时是有一定危险的。有一次上了楼顶一看，楼顶是起挤的，积雪已经把排水的过道填满了，铁皮的楼顶上也满是积雪。从楼顶走，如果积雪一滑动，就可能从楼顶直接滑楼下去了。我就侧卧在积雪上，两脚蹬着楼边慢慢的挪动，一直到安装天线的位置。还有一次也和这个情况差不多，上楼需要用手抓着铁皮慢慢向上走，一失手或是脚下滑动都是有生命危险的。在师父的呵护下，我都很顺利的完成了。有的卫星天线需要在楼顶安装，得先找到内楼梯通向楼顶，内楼梯不一定在哪个单元，有时走上几个单元就走了30多层楼。三，安装卫星天线过程中提高心性。虽同为修炼人，同修一部大法，面对形形色色的同修，真是我始料不及的。举几个例子。一次去农村维修新唐人电视天线，一个同修说他家的机上盒不好使，但又不想再花钱换新的机上盒。后来他说不换了，拆下来安个常人的小锅吧，省得总坏。我很生气，心里想，这是什么修炼人呢？钱主要还是你们家里人的命主要啊，真是不知道怎么修的，不管了。表情也很难看，说话也愤愤不平的。过了一会儿，心里为他感到难过，想，哎，都是冒着天胆下世的，可是现在为了一点点小利，迷失的都找不到自己了，忘记了自己来世的真正目的，多可怜啊。如我们就这样走了，可能他家里人就永远的错过看新唐人电视台的机会了。我跟他说，那我送你一个机上盒吧，多给你家里人看一看新唐人电视台。在我们地区有一个阶段安装45厘米的卫星天线就够用了，后来卫星信号下降，需要更换60厘米的卫星天线。我们到一个同修家去维修，他说我们给他家安装的45厘米的卫星天线看不了了，要我们负全部责任，不然就要去告我们。他不知道我们安装新唐人有多辛苦，我们不是在工作，在赚钱，这一切都是为了众生能得救啊。四，修炼路走得正，越做越好。2011年我登记结婚，因为知道有同修会反对，没有大张旗鼓地告诉同修。我和妻子都是未婚，30多岁，面对社会家庭都有一定的压力。师尊讲，那人人都修炼法轮大法了，都不结婚，繁衍不了后代了，人都绝了种，那可不行。就是你在现阶段你可以成家立业，在常人中修炼的最大限度的要符合常人这个状态。咱们举个例子说，你不结婚，你父母要为你很操心，他不理解你，别人也不理解你。符合常人这个状态，对我们的修炼还是有好处的，因为最复杂的环境才能出高人的。转法轮法解在广州讲法答疑，在法理上认识清晰了，我决定成立家庭，不会因此影响到修炼。妻子同修刚从邪恶的黑窝走出来不久，当时没有工作，没有家庭，
亲朋好友给他的压力很大。我们虽然有情，但结婚的基点不是为了情和欲，是为了圆融大法，走出一条正的路，留给未来参照。在部分同修的反对声中，我们结婚了。结婚后，妻子同修工作比我好，教一个小时的课比我一天上班挣的还多。他不让我上班，全身心投入到正实法中。实践证明，我们的路走正了。现在我们的经济条件更好了，他也不怎么讲课，把精力都投入到正实法上来。这两年安装新唐人的客户越来越少，我很着急，有时不自觉地埋怨同修们不重视新唐人，不推广安装。后来一想也不对，不能等，不能靠，同修不重视，那我们就多下下功夫吧。和我一起安装的同修就提出不能在钱上考虑问题，和现在市场上中九卫星电视天线的价格拉平，甚至低一点，价差我们自己拿钱补上，这样对于打开客户群会容易很多，这样的话我们需要投入一笔数目不少的钱。我和妻子同修都很赞同，我们把想法和我们地区安装的同修说了，结果同修说什么的都有，最后还是不了了之了。我想我们自己拿钱补也不涉及别人，那我们就按着自己的想法去做，同修安装我们就收成本，常人安装就按市场上中九卫星电视天线的价格或者更低一点。我们曾经在一个村子里一个星期就安装了七个新唐人电视天线，每个天线成本200元左右，我们只收100元钱，这样每安装一个我们就得投入至少100元，加之我们租库房开车的油钱，中午在外吃饭等，投入的钱会更多。到现在为止，我和同修已经安装了500多个新唐人电视天线。安装新唐人电视天线后，常人变化大的例子太多太多了，在此不再赘述。看到众生得救，我付出的再多都是值得的。虽然现在新唐人卫星信号还是很低，加上升级，甚至硬体上都还存在很多问题，安装新唐人难度还是很大，我会更加努力学好法，相信问题一定会解决的。谢谢师尊您赋予弟子正实法的使命，我会更加努力的。
为他人着想的修炼人，作者辽宁大法弟子。当肇事司机撞坏我的货车时，2010年4月份的一天凌晨3-4点钟，我从赤峰开着拉煤的货车往义县行驶，途中要过一小座桥时，便减速靠右边停了车，突然迎面快速驶来一辆货车，冲过小桥就把我的货车给撞了，当时车篓子就被撞坏了，可我人却一点事也没有。尽管是肇事司机把我的车撞了，我想我是修炼人，遇事为他人着想，得按师父说，做事先考虑别人，转法轮的法去做，便主动地看看肇事司机是否有事，结果也没事，我才把心放下。因是交通肇事，交警来了，经现场勘查，交警明确，责任全部由肇事司机承担，肇事司机自知是自己的责任，所以先要带我上医院去看一下病。我说，我啥事儿都没有，看啥病啊，只是车篓子坏了，我回去修一下不就行了。肇事司机说，你不看病，你的车被我给撞坏了，那我得赔你修车的钱。我说，修车的钱我也不要，因为我是修炼法轮功的。我师父说，司机是开快车了，可是他能是有意去撞人吗？他不是无意的吗？ 可我们现在的人就是这样的，要不讹他点钱，这看热闹的人心里都不平。转法轮，如果我要了你的钱，那不就等于我是讹你了吗？我听我师父的话，所以我不能要。对方司机十分感激地说，我今天真的遇到你修炼法轮功的好人了，谢谢你练法轮功的，谢谢你练法轮功的。当邻居院墙砌过我家当院时，我有一所平房，有一段时间都没住。一天，大姑姐过来跟我说，你回平房看一看吧，邻居院墙砌完了，都砌过你家当院了，足足砌过有一墙。听后我就想，邻居院墙都砌完了，回去找他去争，去要这一墙的地皮面积，邻居就得拆了重砌，而我是一个修炼法轮大法的人。师父说，你和常人一样去争去斗，你就是常人，你要比他来得更欢，你还不如他那个常人了。转法轮，想到这儿，我对大姑姐说，你不用为我操心了，我知道了，你回去吧，过后我会处理好这件事的。隔了一段时间，我才回平房看看，真像大姑姐说的那样，邻居院墙真的砌过我家当院有一墙，可我为邻居他人着想，所以没有找邻居家的麻烦，也没有和他发生什么矛盾，跟以前一样，照常与他家和睦相处。
童话故事《希尔球》，大法弟子整理。一、故事的影子。老子想，上士闻道，勤而行之，可见勤在修炼中是很重要的，可以说勤伴随着修炼的始终，对于修炼的人确实如此，不怕吃苦，不求安逸，勤于修炼就会得到修炼的正果。我们能够在修炼中持之以恒需要勤，能够克服修炼的难关需要勤，能够不断地纠正自己的不足也需要勤，勤贯穿了修炼的方方面面。修炼人要想修得正果，就要勤而行之，不断剔除懒惰魔性。在修炼上，小宝有时表现懒惰，我曾多次提醒他，他就是不重视，一直把我的话当作耳旁风。一天早晨晨练完毕，我们一家三口开始发正念，小宝早晨六点的正念经常迷糊道长，我多次提醒也不见效果。那天我决定再次跟他交流，我严肃地说，小宝，天上有很多眼睛都在盯着修炼人的一丝一念，每个空气微粒里面都有无数的生命在看着咱们，给咱们修炼打分，看看每一个微小的念头符不符合修炼的标准，宇宙的法是有标准的，不会因为你是小弟子而对你降低标准，诸佛也不会给你开后门把你拿到天上去，修炼人要扎扎实实地严格要求自己，来不得半点敷衍，要严肃地对待修炼。如果修炼真的结束了，咱们都要面对审判的话，咱们试想一下，在修炼中留下多少遗憾，多少誓约没有兑现，多少该救度的人因为咱们的人心不去而没有得救，做不好不能说没有咱们的责任，那是违约，你想一想后果将是什么。如果宇宙的主佛都不能把咱们渡上天，那咱们还有没有修炼的机缘了？以后就没有机会了，再也别想修炼的事了。修炼是多么严肃，一定要认真对待。今天妈妈又一次苦口婆心地劝导你，希望你好好想一想，用什么心态面对修炼中的不足。最后妈妈给你几点忠告，再次提醒你剔除懒惰魔性。第一，你的练功动作有时不标准，你本来知道正确的动作，可是因为懒惰你不想做标准。第二，你早晨发正念时腰坐不直，莲花掌张不开，也是懒惰。第三，你练习二胡和笛子不愿纠正不足，这也是懒惰。这些懒惰的因素都要在修炼中努力去除掉。小宝听我说了这么多，他感觉到我是为他的修炼着想，他说愿意接受这些忠告，想修掉懒惰的魔性。说完这些话，我没有埋怨，只是有些严厉，要对小弟子的修炼负责，该说的话一定要说。说完后我去做早饭，小宝也乖乖地去听法了。 不到半个小时，早饭做好了，我喊小宝和小宝的爸爸吃早饭。小宝很高兴地告诉我说，妈妈，刚才主佛看到我高兴地接受了妈妈的意见，主佛特意送来了一篇很有意义的童话，中午放学回家我给你详细讲讲吧。哦，故事的正文。中午放学回家，小宝给我讲了一篇关于希尔球的童话。主佛用毛笔转着能量画了一个希尔球，画完后又给希尔球画上眼睛、鼻子、嘴巴，希尔球从纸上蹦出来了，高兴地跳来跳去的。主佛又用能量捏了一对翅膀给希尔球安上，并告诉他去找小宝，在修炼上要多帮助小宝。希尔球从天上飞下来，一路颠簸，摔了好几跤。开始他不知道怎么用翅膀飞翔，所以希尔球飞的时候很像企鹅走路，身子左右扭着，两个小翅膀一伸一伸的。后来希尔球慢慢地扇动翅膀，有了飞翔的感觉。再后来希尔球真的学会了飞行。希尔球飞到小宝面前，小宝眼睛一亮，不解地问道，你是什么东西呀？身体圆圆的像个小皮球，可是还长着一对翅膀，还有一个长长的尖嘴。咦，怎么有点像爸爸修理打印机时用来吹灰尘的希尔球。希尔球弹跳了几下说，猜对了，我就是希尔球，是主佛用毛笔转着金黄的能量把我画出来的。小宝又问，你从天上下来难道是帮爸爸吹灰尘呢？希尔球摇摇头说，我可不是吹灰尘的，我是来帮助你修炼的。小宝很纳闷地问，那你说说看到底怎么帮助我修炼呀？希尔球说，当别人给你提出正确的意见时，我会帮你吸收并采纳别人的意见，帮助你改正自身的不足。如果别人提出的意见是不正确的，我就会把那个意见在自己的肚子里融化掉，也不会对你产生负面影响。小宝会意地点了点头，原来是这么回事。小宝恍然大悟，因为早上我接受了爸妈的正确意见，所以主佛奖励我一个能吸收别人意见的希尔球，让他帮助我多采纳善言，改进自身的不足。有一天小宝放学回家，吃了几个橘子又吃了栗子，妈妈提醒小宝说，别吃太多，要抓紧时间快去背法吧。希尔球听了妈妈的意见，瘪了一下肚子，吸收了妈妈的意见，然后希尔球就开始对着小宝吹气。小宝感觉浑身都接收了抓紧的信息，妈妈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抓紧。今天希尔球已经吸收了几十个抓紧了。希尔球的身体也是能量构成的，有特殊的作用，当希尔球吸收了别人的意见后，吹出来的风会促使小宝朝着正确意见的方向改进，这时小宝也开始抓紧了，吃东西也加快了。一不小心一个硬粒子卡了小宝的牙，小宝埋怨希尔球说，看，都是你干的好事。这时希尔球又接受了小宝的话，很高兴跳了起来喊道，我干了好事，我干了好事。小宝说，我是说你干的事不好，不是夸你呢。希尔球一听生气了，哼，说话拐弯，不对。小宝一看希尔球发怒了，眼睛也瞪圆了，小宝心里有些忐忑，赶紧默不作声了。有时我给小宝提出正确的意见时，如果小宝有抵触，我就赶紧说，希尔球，快帮助小宝吸收正确的意见。小宝的抵触情绪瞬间就消失了，快快乐乐地接受了别人的意见，赶紧改进自己的不足。有了希尔球帮助小宝吸收正确的意见，小宝变得听话，更能向内找了，也不执着自我了。三，故事的结尾，修炼人要能接受正确的意见，能容纳不同的意见，不断纠正自身的不足，才能有更大的进步。最后附几句赞美希尔球的话，希尔球，肚子大大，肚大能纳善言，能容意见。希尔球，嘴巴小小，嘴小不说闲话，守口如瓶。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